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好，我们今天聚会正道的经文是《列王记下》的第八章。啊，好，我们来看第一节到第二节。以利沙曾对所救活之子的那妇人说：“你和你的全家要起身往你可住的地方去住，因为耶和华命饥荒降在这第七年。”妇人就起身，照神人的话，带着全家往非利士地去住了七年。好，我们来看啊。首先呢，第八节是这个第八章，它是跟第七章是有关系的。我们在第七章的时候讲过这个撒玛利亚城的饥荒啊，然后今天呢讲到第八章的时候，仍然是跟饥荒有关系的。也就是说，这个饥荒没有完，不但没完呢，而且更加严重了。所以，因为这个第八章第一节前面第一个字，它有这个连词，它证明跟上面是有关系的。所以说，我们可以说是，在此之后啊，以利沙他就跟这个妇人去说话啊。而且我们来看哈，这和合本说所救活之子，我不赞同这样翻译。其实你应该翻译成所复活之子，你要明白，还不是救活。救活是什么？半死了上医院救好了也叫救活。复活是什么意思啊？已经死，彻底死了，救不活了，神的大能所复活的。所以你要明白哈，这样一说的意思就完全不一样了啊。所以说我们看到哈，在第八章刚开始呢，圣经强调以利沙对那个所复活的那个小孩，他的母亲去说这些话。也要这个小孩呢，在整个家族当中呢，上帝要在这个小孩身上做了很大的工作。这个孩子呢是神的大能所复活的。我们上一次在讲第七章的时候也讲过，这个不是第七章，就前面讲这个以利沙复活那个小孩子的时候，为什么复活他？是为了让他在他的家业上可以留名啊。这个在旧约的时代呢，就是跟得救有关系，就是跟刻在生命册上名字有关系啊。而且咱们看到在这里呢，上帝呢借着以利沙发出了邀请和拯救，拯救的对象是这个妇人和他的家，和他的全部的家庭啊，包括他丈夫啊。所以说他们呢在那个时代蒙着上帝的恩典，当然是因为神的恩典。而且呢，我们在看以前的那段经文的时候，这个妇人她因为信，因为神的道，因为相信神的话，她接待了以利沙。所以说在这个饥荒的年代呢，神就祝福她。而且我告诉你，先知应该是没有通知别的人，只是给她说了一下啊，让她提前去做这个准备啊。所以说我们看到这蒙神祝福啊，这接待先知啊，接待牧师，接待传道人家庭，她蒙上帝祝福，她可以在饥荒年代呢，可以在这个邪恶淫乱时代，上帝让他家都活下去，啊，起身到一个可住的地方去，因为这个地方不能住了。说，因为耶和华他招来了饥荒，这个词是召唤的意思哈，什么意思呢？不是偶然事件，不是随机事件，是上帝已经设计好的，把这个灾难招过来的，要特意降在以色列这个地方，啊。所以说这一次的饥荒是神要咒诅惩罚降灾于以色列啊。实际上这种事件呢在旧约有，你如果去看旧约圣经的时候，神曾经在埃及预备了可以住的地方，然后让雅各的全家到埃及去住，最后躲过那七个饥荒的年代啊。我们来看，所以说我们看到这里呢也同样是这样的事情。这场饥荒将会持续七年，七在圣经当中是一个完美数字，表示是足足的灾荒啊。而且你要需要注意的是，这七年的饥荒比这个上一章第七章的饥荒没有过去多长时间。上次饥荒严不严重啊？非常严重，最后已经到了人吃人的地步，到了物价飞涨的地步。但是这一场饥荒要比上一次严重的多啊。你一定要明白是为什么，弟兄姊妹。 如果你了解以色列北国的信仰和以色列北国的这个王的信仰，你就知道上帝为什么这么做，因为这些人屡教不改，他还是改不了这些拜偶像的这些毛病，在信仰上淫乱的这些毛病。你去看利未记二十六章哈，这个上帝律法是这么说的啊：你们若不听从我，不遵守我的诫命，厌弃我的律例，厌弃我的典章，不遵循我一切的诫命，背弃我的约，我待你们就要这样啊。上面说很多的灾荒在这儿啊。后边利未记二十六章十八节说：你们因为这些事若还不听从我，我就为你们的罪加七倍惩罚你们，看到没有啊？七倍。到了利未记二十六章二十一节：你们若行事与我反对，不肯听从我，我将你们的罪加七倍的啊降灾于你。到后边的二十三、二十四啊，利未记的话，二十六章的话说：你们若仍不归正悔改我，行事我反对，再下，最后直到彻底毁灭。你看利未记二十六章，这个上帝降灾是成几何这个数字去增长的，因为什么？因为你悖逆嘛，这也是今天基督教犯的毛病啊。在那时候，以色列的北国，就相当于现在的这些东西方的这些教会，这些基督教里边这些鸡汤教徒啊，鸡汤教的牧师，天天光讲爱，光讲包容，结果讲到最后都把自己逼死了啊。这黑人都上街打砸抢了，还要包容，还要给人下跪，所以上帝会降更重的灾殃啊。那往下看，妇人就起身照神人的话去做，他和他的家就寄居在非利士地七年啊。首先呢，听了神的话就要信，然后听了神的话就要去做，否则就不能逃脱灾殃。像一个大户人家离开自己所住的啊，所住的这个舒服的环境，到另外一个不是自己家乡的地方去，这本身呢需要信心啊。但是妇人呢，她和她全家呢听从了上帝的话，听从了神的话，他们就去到非利士地呢去住了七年，然后躲过了这个灾殃啊。所以说弟兄姊妹，你在这里想到一个问题，上帝让他和他的家人上哪去住啊？非利士啊。非利士是好人吗？不是的，非利士是外邦人，而是外邦人当中非常坏的人。但你看那个时代哈，上帝就把整个这个中东地区圈起来，就让你以色列这个地方不下雨，就让你以色列的地方这个地方不长庄稼，然后人家其他地方都长得很好啊，甚至你的仇敌非利士人，人家那个地方庄稼收成经济好得很啊。为什么这么做呢？弟兄姊妹，你一定要想到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的上帝当他惩罚他的子民的时候，他宁可维持以色列周围的国家他的收成，他也不愿维持你的收成，因为你犯罪嘛，因为你在信仰上淫乱嘛。所以说要让以色列人知道这个灾啊是单独降给你的啊。好显说他在利未记当中所说的那些话是确实是真的，然后呢在摩西五经当中上帝也说过，做这个事情是为了让万国因此诧异，说这个国家的人怎么了啊？他们的神怎么就是不祝福他们呢？因为他们背道，因为他们淫乱嘛。在今天，你要想我们可以从这段经文想到一个什么问题呢？如果你所在的教会是三字教会，或者说啊鸡汤教、生命神学啊，或者说灵恩派。我劝你啊，像这富人家人一样赶快逃出来，别在那里边待了。你哪怕暂时没有聚会的地方，你一家人自己一个聚会的地方，你慢慢开始，你也别在里边灭亡，最后在饥荒当中灭亡强。所以说圣经借这个事情告诉我们原则，如果你所在的那个教会啊已经成了这种鸡汤泛滥的地方，已经成了这种世俗的道理淫乱的地方，你不如离开自己单独去自己建一个教会，因为你在里边你得不到任何祝福，神宁可祝福外邦人，也绝对不祝福那些搅屎棍子啊。这是圣经一贯的道理。所以说在今天有很多的啊假教会、假基督徒、假牧师，要像这个时代一样被上帝咒诅了。 所有在什么三字教会，在灵恩派，在那什么神学的，赶快逃出来，免得一同灭亡啊！这是圣经一贯的道理。第三节，七年完了，那妇人从腓力士地回来，就出去为自己的房屋田地哀告王啊。这也说啊，那个到了第七年的结尾，就快结束的时候，然后这个妇人回来了啊，那个妇人从腓力士地转回啊，然后呢，回来之后发现个问题。这房产地产都不是自己的了，啊，应该是让人占了。然后呢，他要这个呢，只能在当时去上诉，去找以色列王，去打官司啊，去找这个事情。这个哀求就是呼喊哭求的意思。首先你要想一个问题，为什么是妇人去打这个官司，而不是她丈夫？因为她丈夫年纪老迈，走的时候还活着。这七年过去之后，她的丈夫在腓力士那个地方已经去世了。你要明白哈，去的时候说他和他的家往上去，回来的时候说什么？那妇人回来了，后边看只有他儿子啊。因为这个事情其实一般都是男人出头，但是没办法，丈夫已经去世啊。而且这个房子为什么现在不是他的了？你要想一个问题，弟兄姊妹，七年的。你去看那个，我们上次讲第七章的时候，那时候的饥荒不是七年，我估计就一两年。那一两年，你看后边的时候说什么？说以色列人就像那个仅存的牲口一样，已经快要灭绝了。因此，你要想七年的饥荒能让多少人死掉？基本上七年饥荒能剩下来的以色列人就是余数了。我告诉你，所以说他那些邻舍也都在这个饥荒当中都过世了。这本族本乡可以说几乎没有人去能证明这个田地是他的，你要明白啊，因为绝大多数这个邻舍怎么样都去世了，所以这时候啊只能向以色列王去上诉啊，去找他打官司，然后呢去要回这个房产和田产啊。这就碰到一件非常棘手的事情。然后第四节，那时王正与神人的仆人基哈西说，请你将以撒所行的一件大事告诉我。往上去，我们来看这里哈，这里呢基哈西再次出现，啊，这个人其实已经被扫地出门了啊，前期的时候，但是呢好像到了第八章第四节的时候他就回来了，啊，而且注意圣经的称呼，称他为什么？神人的仆人，啊，而且我们看到这个，实际上这个饥荒开始啊和饥荒结束啊。实际上都是伴随着上帝的时间，而且上帝在他的时间他会做一些事情。饥荒开始是一般是什么时候？一般是信仰淫乱到一个程度的时候，已经是作恶做的一定程度的时候。但饥荒快马上结束的时候，一般是复兴的时候。所以说你看这个七年刚好结束的时候，正是这个以色列王他开始要去寻求真理的时候，他这时候想起寻求真理来了。你们发现吗？他开始找到曾经的这个以利沙那个仆人基哈西，然后说你给我讲讲道吧，你给我看看他当时他行了什么神迹啊，他说过什么话，他也想寻求上帝的帮助嘛。所以说这个基哈西在这里啊，他为什么曾经被扫地出门，但是现在呢圣经称他为是神人的仆人，是因为神在这时候啊又给了他一个工作，让传福音的工作嘛。所以说把他在这里仍把他算作神人的仆人，神要借着他的口啊给这个王啊去传一个福音，或者说给王讲一篇这个关于死人复活的这场道啊，去传递这个真理的信息，这个福音的信息啊。而且你注意哈，在这里这个王啊他要求往上一点，这个王他说请你将以撒所行的一切事情告诉我。这个在原文当中，这个王的口气是那种非常强烈的要求听到这篇信息啊，他开始想去听到这样的信息。所以说呢，在这里呢，神就借着这个基哈西呢去给他传扬这个福音。然后八章五节，基哈西告诉王以利沙如何使死人复活，恰巧以利沙所救活他儿子的那妇人为自己的房屋田地来哀求王，哀告王。基哈西说，我主我王，这就是那妇人，这是他的儿子，就是以利沙所救活的。我再强调一下哈，你看这句话哈，其实这个八章五节前面说的如何使死人复活， 啊，恰巧伊丽莎所救活，还有后边这个就是他伊丽莎所救活。其实这原文三个都是一个字儿，你不能把它翻译成啊复活、救活、救活。其实我再说一下，这三个词都是复活，不是救活。就我说过，救活是什么？救活是长病了，快死了，然后没死救活了，这个是完全从死里复活。所以说这里三次用了这个字，三次提到复活。我上一点，然后他给王讲什么信息呢？信息的核心就是复活。我们基督教信仰的核心是什么？死里复活嘛，复活的盼望嘛。首先讲神人啊如何使那个死人复活啊，然后正好这时候妇人来了，说看哪，这原文我看哪，他说这就是那个神人复活他儿子的那个妇人，就是他啊。然后说我主王就是这个人，就以撒所复活的他的儿子啊。所以说这个妇人要回自己的财产，虽然经历了波折，但是这是神所安排的，为了是把这个复活的见证传出来，为了是把这个真正的福音传出来。所以说神安排好了，正好让这个妇人哀求的时候就赶上这个基哈西讲死人复活这场道的时候啊，就是要安排了一个活的见证人嘛，妇人在，那个所复活的那个孩子也在啊，这样呢就证明了以撒所这个基哈西所讲的这篇道是真的，他所传这个福音是真的啊。而且这个妇人的产业他必须得要回来，他不要回来，他和他的本家本族包括他已经死去的丈夫就没有办法在这个产业上留名。你知道这是旧约圣经当中这个事情是非常严重的，我再次强调一下，就我们复活之后干什么呢？神将来会把新天新地赐给我们，我们居住的这永久的产业里面啊，这在旧约呢就这样，就是这样一个预表和指向，到新约的时候指向新天新地。第六节，王问那妇人，他就把那事告诉王，于是王为他派一个太监说凡属这妇人的都还给他，自从他离开本地直到今日，他田地的出产怎么样也都还给他。大家注意哈，这其实不是说这个王要恩待，这是上帝要恩待他，而且这个恩待是有属灵含义的。第一，凡属他的一切的田产啊房屋都还给他，他可以在本家本族留名，记住哈。第二是什么？从他离开到回来，他田地里所出的一切的田产，这个都得还给他。你要明白哈，弟兄姊妹，你要知道这是怎么回事。首先，这里强调的是复活的真理，并且把复活的真理和产业联系在一起。而且这个实际上在告诉我们信的人啊，这里可以指向我们，指向基督徒跟我们将来上帝的关系，就是说在这个时代相信上帝，在每一个时代信仰上帝的人，即使他死了有一天再回来的时候，这个产业归他。而且启示录当中说，圣灵说在从今以后在主里死了的人有福了，他不但能从死里复活，做工的果效也归着他啊。也就是说一个真正信的人，他不但可以死里复活享受永生，他还能得到神的赏赐。神会把那些在他不在的时候那些所结的那些果实，所结的那些庄稼粮食，都算到他家的产业上，都算给他。这个是非常让我们喜乐和盼望的。也就是说你不要把它单单的看成是一个在世界世俗意义上的一个恩惠，你要把它看到是一种预表的是永恒的恩惠。信的人死里复活，死里复活，当他再次回到这片土地的时候，当上主降临把这些圣徒再带来的时候，你可以得到永久的产业，你可以得到更大的赏赐。所以说这里在讲复活的信息啊。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七节到第十节，坐好啊。以撒来到大马色，好，听到，坐好，不要动作。亚兰王便哈拿正患病，有人告诉王说神人到这里了，王就吩咐哈薛说，你带着礼物去见神人，托他求问耶和华，我这病能好不能好。于是哈薛用40个骆驼驮着大马色的各样的美物为礼物去见以撒，到了那里站在他面前说，你 儿子亚兰王便哈达打发我来见你，他们说我这病能好不能好。伊莎对哈薛说，你回去告诉他，这病必能好，但耶和华指示我，他必要死。我们要注意这儿，这里是本章当中非常重要的信息。我们来看，首先在这个时候，伊莎他没有在以色列，他去了哪里啊？大马士革，大马色亚兰国的首都，当时那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亚兰国的首都，它的核心的政治地带。而当以莎来到亚兰国的大马士革的时候，亚兰王便哈达患了重病，而且你听他这个口气，一定是病的要死的一种疾病啊。这个便哈达是什么人，我们都清楚。乃曼说过，他经常去临门庙去叩拜啊，而且他拜别人的也跟着他拜啊。你要想一个问题，他这个病是不是就是因为保养不好啊，受了风寒了然后感了个病？不是的，弟兄姊妹，他这个病一定是因为他一生作恶，一生敬拜偶像，一生在那里天天干坏事所遭到的咒诅和惩罚。你一定要明白这个事情。凡是在这个列王记里边，在旧约圣经里边记载哪个人长病了，或者哪个人好了，哪个人病死了，你要知道一个问题，这个病它不是普通的疾病，这个病是从罪的层面来讲的。也就是说，这个便哈达他为什么会长这个病，是因为上帝要惩罚他啊，因为他犯罪了。而且你看这个列王记上二章四十二节，当时亚哈把他放了，上帝说什么？你竟然敢把我定义灭绝的人给放回去，所以说你替他的命，你的民替他的民啊。首先这是一个敬拜偶像，残暴对待以色列人啊，除了打也打犹大国，也打这个北国以色列，而这个人作恶多端啊，这个人生前没干过任何的好事，这就是个上帝定义要毁灭的人。但是在这一天，当他听到那一位神人来的时候，他却向神人发出了求救。我们来看这里哈，说有人告诉他，注意哈，有冠词啊，说那一个神人来了。哪个神人啊？哪个神人啊？就在前面几章他带着千军万马要把以利沙给抓回去，就那位神人啊。啊，他和神人交过手啊，但神人不靠兵马，神人靠天上的力量，神人胜过了他啊。而且你会发现，即便在亚兰国人都认识伊丽莎，你要知道为什么？神与他同在嘛。亚兰国人当然知道这位神人啊，带着千军万马，最后千军万马给送到撒玛利亚城去了，他当然知道。所以说有人立马告诉他说那一位神人来了。哪个神人啊？就那个神人啊。所以说那个时代的以利沙哈，我们看到以利沙他的恩赐比以利亚更大。以利沙在那个时候，他不但在以色列中人知道神使用他，在外邦人当中人也开始尊重他。人尊重他不是说今天金刚鸟说了，哎，他行为好，哎呀，他 对人拈花微笑啊，他脾气好。以利沙脾气一点都不好。人尊重他是因为他身上有神的大能。他复活一个人，上帝就让他复活了。他咒诅人，上帝就让那个人死了。所以说，一个真正的仆人，我可以告诉你，在任何的时代，神会保守他。啊，有一天甚至他的仇敌也会尊重他。说王对这个哈薛说啊，哈薛是谁啊？哈薛一定是在他手下帮他办事的一个人啊。王对哈薛说，你要带着礼物在你手里去迎见神人啊。 这个礼物原文是贡品的意思，或者翻译成祭物、贡品、献祭都可以。这个礼物它的原文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过去的蜀国向宗主国进贡的那种礼物，你要明白这个意义。这里明显是向主人进贡嘛。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的君王是边哈达，他要向比他还尊贵的人去献上这个礼物，那人是上帝的仆人啊，并且要托他求问谁啊？耶和华。这也说得很清楚啊，不说哎你给我祷告祷告吧啊，哎呀你求问谁都行啊，你给我求求吧。你注意这两个，弟兄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你要去看《列王记下》第一章。当时那个亚哈谢啊，在国内犯完罪，上帝击打他的时候，他得病了，从栏杆掉下来病了。然后他差使者去找谁呀、啊？说你们去求问这个以格伦的神巴利西卜，看我这病能好不能好？你看出区别来了吗？弟兄们，你一定要对比着看。你不要说哎，这是个外邦人，这是个恶人。你要把他跟那个以色列王亚哈谢对比着看，你就知道这二人有什么不同，这二人在上帝面前的结局有什么不同。所以说一个是以色列王病重的时候不悔改，去求问以格伦的神巴利西卜，说了两次不愿意，还威胁神人。另外一个是什么？亚兰王也是个王八蛋，但是在他重病，在他生命将要结束的时候，他选择去求问万军之神，以色列的上帝，万军之耶和华。这就区别，弟兄姊妹，神真是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这个你没法说啊，这个真是。所以说你把这两处经文做一个对比，这里所讲的这个故事在信仰当中有着极其重要的含义。而且你注意这个翻译是错的哈，说你看一下这个读经读这是翻下去啊，这个八章九节中文叫什么？我这病能好不能好？我们来看一下是不是这个意思。我告诉你这个翻译是错误的，原文不是说我这病能好不能，原文是我能从这个病当中活下去吗？原文就是上面我反复所强调就是复活的那个词，就是前面所说的，这就是他所复活的那妇人之子。这个词其实可以翻译成复活，也就是说他弟兄姊妹，你理解这经文你要明白清楚，他实际上不是在问我这病能不能治好，他实际上在信仰层面他是在问我的罪能不能得到赦免，我能不能复活，是这个意思。因为这个病是由罪而引起的，是上帝的惩罚，但是他也承认了罪，他也在神面前谦卑，他就仰望上帝，然后他问的是，实际上在属灵上的含义等于是我能不能复活啊。所以说他这个祷告，他的这种处理这个圣经的方式跟那个以色列王亚哈谢是完全不一样的，因此收到的许诺也是完全不一样。最后亚哈谢上帝让他灭亡了。我们来看下边哈，于是哈薛去迎见这个他，就以利沙，然后这哈薛的手里带着这个贡物和礼物，这是什么？弟兄姊妹，你一定要看成，这就是投降时候献上的贡物啊！服了，打败了，啊！以色列上帝，你是上帝，我错了，知道这个意思吗？就简单，就这样，就那么简单，而且用40只骆驼。驮着大马士革所能够找到最好的美物。你要明白哈，弟兄姊妹，一个骆驼可以驮180斤的重物，40只骆驼可以驮6-7吨的东西。你要明白哈，绝对比乃曼带来那些礼品要丰厚啊。这叫什么？因为自己的罪做出赔偿啊！你光嘴上说悔改能行吗？你是不是要有圣经里面说结出悔改的这个见证的果子来啊？ 今天生不生啊？你要有果子，你有果子，果子个屁呀、啊！你果子做了恶赔钱，这叫果子，懂吗？偷了人家过去，骗了人家的，骗了弟兄姊妹的啊！做了恶事，耍了诡诈，要对你的伤害者做出赔偿。弟兄姊妹，人在上面前是罪人，人悔改的方式，实际上根据每个人的环境它是不同的。但是便哈达在那个时刻，他拿出自己所有的，他用过这种极其的敬畏、极其的尊重和这种，就说自己所能尽到的一切量，像不像那个财主撒该啊？说主啊，我谁欠我偿还四倍。这是真的悔改，这不是打口炮哈、啊，这不是说啊，就光嘴上说悔改，不是的。他把他所有都拿出来，他把大马士革能够找到的40匹骆驼驮出去，然后说哈薛到的时候，哈薛站在以利沙的面前，这态度比这个乃曼好。乃曼站在外头不进去，但是他一定指示他，这个便哈达一定指示这个哈薛，你要尊重他。说看一下吧，看一下我们就能看出是不是真的悔改。说你儿子啊，你儿子亚兰王便哈达差我到这里，说我能够从这病中得到痊愈。记住哈，不是从病中好，就是复活的意思，就是我能活下去吗？我能够复活吗？跟复活是一个词。用什么？便哈达什么意思？哈达的儿子，偶像的名字，偶像之子啊啊！什么宙斯的儿子，什么这个假神的儿子，那个假神的儿子。便哈达说：“我是你的儿子，啊！而且他相当于以色列人去呼喊啊，说我父啊，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啊。我们看到这个曾经啊不可一世的便哈达啊，这个王八蛋，这真是坏事做尽的一个人。但是在他生命的最后的时刻，他在神面前彻底的谦卑，他在神面前没有任何的骄傲。你能想象这种人，他说我是你的儿子，这在从前是不可能的事情。弟兄姊妹，这是神在人心里做的工作，圣灵的大能，神的真道能够穿透任何的障碍，让那些愿意信的人他在神面前彻底的服下来，祈求上帝的恩典和怜悯。所以说这里面没有任何人的动作，这完全是神的神的大能啊。而且呢，这里也表示这个人呢，他愿意认罪，愿意跪在基督面前啊。以利沙这里可以预表基督哈、啊、祈求被接纳为神的儿子啊。他说啊，我要做你的儿子啊。以利沙没有反驳，接纳了吗？所以说他，你看到他人生最后一刻，他没有了从前那种嚣张跋扈，那种丑恶的嘴脸，他完全是尊重上帝的仆人，尊重以色列的神，怎么说都行。我错了，啊，我错了，全是这些认罪的话啊。然后你注意下面这句话哈，这以撒对他说，对哈约说，你回去对他说，说他这病能活，但耶和华指示我，他必会死。你要注意哈。这病能活，原文就是前面跟前面一样，就是复活，就是说那个复活妇人的儿子。而且这个说耶和华指示我，不是指示，是说耶和华使我看见他会死。有的人说，哎，这怎么回事？怎么说让人死让人活，怎么最后还死了呢？是不是上帝不饶恕？你要听好，在原文也是这样说的，说他能从这个病当中活，两个活，两个复活，表示强调。但耶和华让我看见他一定会死。记住啊，这两个词用的都是两个词连在一块的语，而且都是这种强调的语气，都斩钉截铁的语气。所以说你要听好啊，一方面他在神人面前的这种祈求，他这种要求都被应允了。你要明白哈，什么意思啊？就你的罪被赦免了吗？你的祈求被神收纳了，你献来的礼物神也接受了，你在末日可以复活，你可以一直活在上帝面前。但是你之前拜偶像，你之前犯那些杀人越货的罪，你做那些恶事，你要不要付出代价？ 你当然要付出代价。代价是什么？对你的惩罚，就是你将失去肉身的生命啊！你将失去你肉身的生命，作为对你的惩罚。所以说，在这里你要讲清楚，弟兄姊妹，就是说我们很多时候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去讲我们这位上帝的真理的时候，你要注意，他是慈爱而又公义的上帝，他的慈爱源于他的公义，他的公义和他的慈爱是在一起的。所以说我们的上帝做事的原则非常的清楚，只要你真正的认罪悔改，你彻底的谦卑，你离开从前的恶行，他愿意赦免你。但你曾经的罪恶，那是也要付出代价的。那大卫，他跟八十八行淫，然后他把乌利亚害死了。先知怎么说啊？大卫说：“哎呀，我得罪耶和华，我有罪的。”拿单说：“你罪不至死，耶和华已经除掉你的罪，但是你和你的家要因为你这杀人流血奸淫的罪，要付出惨痛的代价。”这个没有任何问题啊。今天这些鸡汤教的师傅，这些畜生天天说：“哎呀，神就是爱呀，哎，不能责备啊，神就是爱呀，哎，你不能讲咒诅的信息，胡说八道吗？”弟兄们，你要记住，不要随便去犯罪，不要故意去做恶，你不要说羡慕，哎呀，你看这到最后一刻得救了，一生做的这么狠，一生享受这么的恶事，那也得受罪啊。而不是每个人都能得到这种赦免的，神是看他真心悔改才怜悯他。所以说你在这里，你看到我们这位上帝啊，他的公义、良善、怜悯，完完全全圣洁无瑕疵的上帝，他做的事情让任何人心服口服啊。便哈达在神面前认罪悔改，他献上供物，他做出赔偿，神可以赦免他，但他曾经犯的罪他要付出代价啊。他杀人流血，他做恶事，那他的生命也要被别人夺去，这个是很正常的事情嘛。所以说弟兄姊妹，你去看这些经文。然后另外一方面，弟兄姊妹，我可以告诉你们，这个便哈的悔改要比亚哈的悔改要彻底而又真实啊。神他做事是这种样子，神对那些悔改的恶人从来都是网开一面。但是今天的鸡汤教畜生说：“哎，神就是爱呀，还是赦免，不能讲定罪啊！”千万不要听那畜生的话。如果便哈达没有前面那些话，神能原，神能放过他？不可能的。所以说，在以西结受了三十三章的上帝也提过，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我断不喜悦恶人死亡，唯喜悦恶人怎么样转离所行的道而和。”啊。至于恶人的恶，在他转离行恶之日，也不能使他倾倒，啊，恶人要转，你看哈，再者，我对恶人说，你必定死亡。他若转离他的罪，行正直合理的事，还人的当头和所抢夺的，遵守生命的律例，不做罪孽，他必存活，不致死亡。他所做的一切罪犯罪，一切罪，必不被纪念。他行了正直与合理的事，必定存活。上帝说过，要定义灭绝这个恶人便哈达。神说的哈，但是当他悔改，当他谦卑的时候，什么呀？神就放过他嘛。记住哈，这就是我们讲福音的时候一定要这样整全的去讲啊，千万不要像那些鸡汤教那些畜生一样，哎呀，怎么这？哎呀，不能说啊！啊，今天更搞笑，今天看那个有一个支持 LGBT 支持同性恋的，跑到那个推特骂我们弟兄啊，说哎，你们这些异性恋光责备人家 LGBT 的这同性恋啊。啊，你们都是罪人嘛！啊，你们这异性恋啊，三妻四妾，你就看到这种畜生，啊，所以说不要搭理这种畜生。在以西结书三十三章当中，圣经反复强调，恶人转离他的恶行，正直与合理的事，就必定存活。啊，神一贯的道理，就是谦卑顺服认罪者可得赦免。刚硬到底必致灭亡。所以说在列王记里边把这两个王的事情和结局摆在我们面前，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在列王记下的第一章，撒玛利亚王亚哈谢因罪 得了重病，但他不认罪，他去祈求以格伦的神巴利西卜，所以说先知咒诅他，让他一定死，咒诅他之后他还不悔改，派人去威胁先知，最后他还是死了。另外一个是便哈达，同样是个王八蛋，同样是个恶人，但是最终却得到神的怜悯，这个怜悯是先知口头许诺的，这个是绝对有效的啊！你想想神要怜悯哪一个人呢？所以说弟兄姊妹啊，今天那些啊跪舔犹太教的人说犹太教啊，犹太人是特殊的恩典啊，怎么怎么，我告诉你，犹太人得救也得是信耶稣，也得是悔改。犹太人得救，他得把这几千年来啊，他对基督教做那恶事有个彻底的悔改，啊，因为你的血统永远不能救你。耶稣说：“你的信救了你。”你要明白哈，你的血统永远不可能救你，这是贯穿旧约圣经永恒不变的真理。所以今天说什么黑命贵啊、油命贵，还有说什么华命贵的，都是畜生。宣称自己命贵的永远不能得救，唯有像狗一样跪在上帝面前彻底谦卑的人才有机会得救，这是圣经永恒不变的真理。十一到十二节，神人定睛看着哈薛，甚至他惭愧，神人就哭了。哈薛说：“我主为什么哭？”回答说：“因为我知道你必苦害以色列人，用火焚烧他们的宝藏，用刀杀他们的壮丁，摔死他们的婴孩，剖开他们的孕妇。”我们来看哈，这原文说啊，这个神人啊就站在那个哈薛面前，就站着那么看他，也不说话，就看他，看他实在是羞愧不好意思啊。然后神人，注意啊，原文的意思，神人就嚎啕大哭。圣经第一次记载以利沙哭，以利沙在这个列王记里边。他给我们的一个样式是个什么样式？刚劲有力，刚强壮胆，说话大胆刚强啊！从来没见过他哭过，但这次他哭了。他为什么哭啊？后边说的很清楚，他为以色列人哭啊，因为知道上帝派他来暗立的这个王将来要去用残暴的手段杀戮以色列人。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哈，这个神人啊，他绝对不像今天的鸡汤教的师傅啊，哎呀包容啊，不能讲，那人从来不爱你，我告诉你，他让灭亡的。你看以利沙啊，又是咒诅人又是斥责人，他是真爱以色列人，要不然他不会哭啊。就像新约当耶稣所说的，说耶路撒冷耶路撒冷，你常杀害先知，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来到你这里的人，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寄居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看呢，你们的家将成为荒场，留给你们。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你们不得再见我，只等到你们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我们也看到耶稣的心肠。所以说，弟兄姊妹，神人啊，他是受圣灵感动，他定睛看这个将来要起来用残酷手段杀戮以色列人的这个哈薛。最让以利沙难过的是，上帝让他来去高利这个人做吧。你要理解这种心情。以利沙心底里是爱以色列人，但神让他来就高这个恶人做吧，将来让他来杀戮以色列人，所以说先知他非常的难过，啊。所以说弟兄姊妹，神在这里的时候已经决定定义要降祸于以色列人，到下一次有机会的时候，神就会让这个哈薛做出这些事情来。啊，以利沙他只能宣告上帝的话语，他无力挽回这样的结局。你要知道，他没有办法再去拯救这些悖逆的以色列人要遭受的报应，所以他哭了。其实你需要注意哈，这个高哈薛做王的个命令啊，在列王记上的时候上帝就颁布了，让谁去做？让以利亚。但是为什么到现在才执行呢？啊，包括那个在列王记上十九章，不单高哈薛，还有高耶户，但是接下来你会发现，最终执行的是以利沙。为什么？ 因为中间亚哈他有一个短暂的悔改的时间，上帝把这个惩罚给延后了。哈薛和这个耶户是为了对付谁兴起来的？是为了对付以色列王，也是为了对付耶洗，对付这个那个亚哈的这个家兴起来的。但当亚哈在短暂的悔改的时候，神就把这个事情往后放了。但这个事情呢，没有改变结局，啊，最终的这个以色列王和以色列人还是走向了犯罪的道路啊。所以说，神就开始按照自己定好的旨意，要预备这场杀戮。你去看一下这个十九章的十六节到十八节，啊，躲避哈薛之刀的，哈薛是来干什么的？杀人的，必被耶户所杀。躲避耶户之刀的，必被谁啊？以色列所杀。只有什么人能活下来？未曾向巴利屈膝，未曾向巴利亲嘴的，是神留下来的人才能活下来，啊。所以说，这个哈薛是被神兴起来做工具的。他将以极其残暴的方式来对待这些不悔改的以色列人啊。今天尤其最近一段时间，我看到老多畜生啊，不光有这个西方的白人白左，这个所谓的白左啊，还有这些黄左，还有一些所谓的华人基督徒，今天有畜生支持黑人上街打砸抢啊，说还有人支持向黑人下跪。这人一定会完蛋，啊！你看到今天这些屈服于政治正确这个偶像的这些所谓这些假教会、这些假基督徒，他一定会完蛋。他的结局就像这里这个被哈薛最后干掉人一样，啊，年轻的杀掉，连孕妇都给你抛开。在这个时代，唯有忠于真理、不向这些政治正确下跪的基督徒才能够活下来，才能够得救。哈薛说：“我主为什么哭？”啊。你看哈薛，他在这个，他也是一个谦卑的态度啊。因为我，以撒说，因为我知道，就是你必定会用这个邪恶的手段去对以色列人。这个词叫邪恶，不是苦待，是用邪恶的方式、极端的方式去对待。说你会用火去烧毁他们的保障、城墙、房屋啊，你会把他们少年人用刀杀死，他们的婴孩，注意哈，原文是摔碎的意思。不是，就是把他们婴孩去摔个粉碎，啊，拿婴孩摔在这个墙上啊，摔成浆糊，就这个意思。孕妇怎么样？还没生下来怎么样？抛开拉出来。这种残暴的手段在历史上只有仇恨非常大的时候才会有，啊。所以说，我们看到以色列北国在那个时代屡次犯罪受击打之后还不悔改。事实上，降临一次瘟疫、饥荒，最后七年的饥荒之后，最后他还没有悔改。所以说，更残酷的攻破城池和大屠杀即将开始。神要预备最终的灾殃，击打那些被盗的人。神会把以色列人交在比便哈达更变态、更残暴的哈薛手中。便哈达这也是个坏人，便哈达顶多就围城围你，然后抢你东西。还没有说到这个程度，是把你的孕妇抛开，把你的婴孩摔死，没有到这个程度。哈薛纯粹的就是搞破坏，啊，这个人心理变态。弟兄姊妹，这里的经文也是给今天我们的教诲。你看今天这些基督教，这些什么鸡汤教、政治正确、白左教会，还有些黄左，一次两次、无数次的被盗。宁向黑人下跪，宁向政治正确下跪，绝对不向基督下跪，绝对不臣服于真理。真人的结局啊，就是这里所说的以色列人结局。神会把这个时代这些鸡汤教徒、这些背离真理的人交给最残暴的仇敌。啊，十三节，哈薛说：“你仆人算什么？不过是一条狗，焉能行这大事呢？”以撒说：“耶和华指示我，你必做亚兰王。”哈薛自己承认，知道自己的斤两，自己不过是条狗嘛。哈薛，我跟你说，哈薛也不是个将军，可能就是手下拆出去啊，采购东西办事的这么一个人，啊。他说我可干不了这事儿，我没这个官位嘛。伊莎说：“耶和华让我看见你一定会做亚兰王。”弟兄姊妹，你注意哈， 无论是在以色列当中，还是在外邦当中，上帝用人的原则，你清楚啊，一定是从粪堆中提拔贫寒人。而这个人，当他被提拔的时候，他一定不能对这个真正的神的仆人去进行敌对啊！他当然假的那些假教会，那些三字教会，那些什么金汤教师傅，那个无所谓，真正的仆人他是不会碰的。而他在真正的仆人面前也是很谦卑的，即便是个恶人。所以说，弟兄姊妹，你今天看了个经文，你想到一个什么问题？上帝在以色列当中高立祭司、高立君王、高立先知，上帝在外邦当中高哈薛做王。我问一下，有没有任何一个领域、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层面，在耶稣的权柄范围之外呢？不可能的。圣经告诉我们，这外邦君王的设立也得耶稣说了算啊。这外邦的君王他想做的久，也得得到真正的神仆人的祝福。所以说，那些回避政治的，宣扬什么啊政教分离不能谈政治的，那些王八蛋说的是魔鬼的道理。你千万不要听那鸡汤教徒的话，我告诉你，你去看看圣经。教会跟政治有没有关系？基督教跟政治有没有关系？福音跟政治有没有关系？说什么不谈政治、回避政治、政教分离的那种蠢货，等于说你在外头可以不呼吸空气。啊！所以说，我们看到，无论是以色列王，教会里的职分，还是外邦的职分，甚至到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亚兰国的这个政治要换代的时候，都是我们的上帝说了算。这一次再次强调，哈薛这个人是上帝兴起来的，就让他做王啊！我接下来会给你讲为什么选他啊？选他不是因为他好啊。14:15，哈薛离开伊丽莎回去见他的主人，主人问他说：“伊丽莎对你说什么？”回答说：“他告诉我，你必能好。”次日，哈薛拿被窝浸在水中蒙住王的脸，王就死了。于是哈薛篡了他的位。我们注意哈，当他回去的时候呢，这个便哈拿对他说：“伊丽莎对你说了什么？”这个他问伊丽莎对你说了什么，这个说用的是原文是两个说，表示连用，表示强调，就他急切想知道神人怎么看我啊，我这个事能不能解决，我这个罪能不能赦免啊。他还转过去说你一定会活，也用的是两个词，说活，复活，复活啊。说到这儿呢，便哈达就没事了。然后呢，这个事就像神人所说的一样，他得到了赦免，但是他将会为自己过去的罪付出代价。说次日呢，哈薛拿了床单浸在手中水中蒙住了王的脸，他就死了。于是哈薛取代他做王。我问一个问题啊，哈薛不拿被子蒙住这个便哈达，便哈达会不会死？也照样会死。但是哈薛为什么这么做呢？原因很简单，哈薛是个卑鄙的人嘛。哈薛这个人是相当卑鄙的啊。为什么要让哈薛兴起来做亚兰王呢？原因很简单，因为哈薛就是一个阴险残暴无底线的小人啊，就是一条狗嘛。为什么用哈薛不再用便哈达呢？原因很简单，便哈达没这么狠嘛。对，哈薛要比便哈达狠得多。你看哈薛这种人，从前摇着尾巴说我是条狗啊，那一旦上位之后，那可是坏得不得了啊。这个哈薛上位之后，那是更加任性啊，作恶多端。神为什么让他上位啊？让他来折磨以色列人嘛，折磨得更狠嘛。 我告诉你，就外邦的坏人哈，就外邦人也不一定，就是说，一般意义上来说，就比较坏的人也未必能干出拿刀子抛开孕妇啊，把婴孩摔在墙摔死，一般人干不出这事儿来。谁能干出来啊？就这种无底线的人能干出来。所以用他，为什么用他？因为你以色列人犯罪嘛。今天这些鸡汤叫白祖啊，还有黄祖啊，不悔改，上帝就把你交在哈薛这样的人手里啊。所以说神有不变的原则，就是凡是被盗的人哈，就是说背离真理行淫的人啊，在信仰混乱的人，无论是那时候的以色列还是今天这些啊什么坚持政治正确非要向黑人下跪的这些畜生，这些不要脸的东西，神一定会把他们交在这些残暴的人手中啊。你可能不死在哈薛手中，你可能死在一个比哈薛更狠的人手中。所以说我们要警惕这些事情，要坚守上帝的真理，在这个时代求神别把我们交给哈薛这样的人，让我们好好的信靠他的真理啊。而有个很有意思的事情，我们注意哈，哈薛原文的意思是看见神的人，他确实得到神大的怜悯，神安排他做王了，但这个人是个恶人，他结局很惨的。而且哈，你要知道哈薛的儿子叫什么？哈薛的儿子叫便哈达，也就是说，他的儿子起名叫哈达的儿子，走向拜偶像。他把他主人便哈达杀了，然后他继续便哈达从前做的那些罪恶。啊，《列王记下》十三章说，于是以色列人的怒气向。于是耶和华怒气向以色列发作，将他们屡次交在亚兰王哈薛和他的儿子便哈达手里，非常残暴。但是最终呢，你去看这个好像是阿摩斯书嘛，一章四节说，上帝说我降火在哈薛的家里，烧灭便哈达的宫殿啊。在圣经当中呢，用哈薛和便哈达呢来形容亚兰，最终这个结局很惨，他的这个便哈达最终。他这个国灭亡的时候，他是用火把自己的宫殿给烧了，啊，这个人最终的结局是灭亡。虽然神恩待过他，神也提拔过他，但是他因为自己的罪孽啊，走得比便哈达更远。我们来看十六节到十九节，以色列王亚哈的儿子约兰王第五年，犹大王约沙法还在位的时候。约沙法的儿子约兰登基做犹大王。约兰登基的时候年32岁，在耶路撒冷做王8年。他行以色列诸王所行的，与亚哈家一样，因为他娶了亚哈的女儿为妻，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耶和华却因他仆人大卫的缘故仍不肯灭绝犹大，照他所应许大卫的话，永远赐灯光与他的子孙。我们来看哈，到这里的时候呢，圣经开始转了个角度，开始讲南国犹大的事情，而且接下来会讲到当时的北国以色列的这个恶，这些信仰上的混乱对南国的犹大的一些影响啊。这个是这么说的，就是说以色列王亚哈的儿子约兰第五年啊，就是上面这个以色列王，就是在以利沙时代执政的这个以色列王约兰，在约沙法还做犹大王的时候，然后约沙法把他的儿子约兰给推上了位置。那时候约沙法还没有死，他还做王，他就让他儿子和他共同执政。而且我们知道他这个儿子是个恶人，他这个儿子受北国以色列恶的影响，因为他娶了亚哈的女儿为妻啊。约沙法这个人呢，在圣经当中是个义人，但是他很多时候又软弱，他的软弱主要是跟亚哈家凑合的太近了，然后他竟然还跟亚哈家去结亲，他把自己的儿子交给亚哈的女儿，所以说他这个最后搞得很惨的。他过早的把一个在信仰上根本不纯正的人推向以色列的王位啊，就因为他是长子嘛。但是你去看这个历代记下之下21章哈，这个约兰 这个约沙法有好多儿子，约兰有很多的弟兄，他的弟兄都比他好，但是呢，仅仅因为他是长子，是肉身的长子，就把这个王位给他。最后他杀了他的弟兄，还杀了以色列的一些首长啊，一些这个首领，这个人是作恶的啊，这个约兰。也就是说他的信仰远远不如他那些兄弟，但约沙法却急着把他推上去，是按着肉身而不是按着这个信仰推上去的啊。所以说接下来的影响很坏的。这个在历代志下呢，21章12节呢到13节呢，在约兰掌权的那个时代，就是这个约沙法的儿子以利沙还在，以利沙就曾经给这个约兰写过信，以利沙是北国的先知，但是却在那时候给他写过信，为什么？因为他作恶作太大了。先知以利沙说，耶和华你祖大卫的神如此说，因为你不行你父约沙法和犹大王亚撒的道，乃行以色列诸王的道，以色列诸王哈，尼巴的儿子耶罗伯安啊，亚西亚的儿子巴沙，还有暗里的儿子亚哈啊，行以色列诸王的道，使犹大人和耶路撒冷居民行邪淫，像谁一样？亚哈家一样。而他又杀了你父家比你好的诸兄弟。犹大王约沙法把这个人推上来是非常错误的一个选择啊。然后呢，这个约沙法的儿子约兰呢登基做了犹大王。然后你看列王记下1章17节，当亚哈谢死的时候，以色列王约兰接续他做王的时候，是在约沙法的儿子约兰做王的第二年。也就是说，这个北这个南国的这个约兰和北国那个约兰，他是同一时代的啊。而且你注意到一个问题，你往后看哈，亚哈的儿子叫什么？约兰。亚哈的儿子约兰的儿子叫什么？亚哈谢。然后南国犹大这个约沙法的儿子叫什么？约兰。南国的这个约兰他的儿子叫什么？亚哈谢。你注意哈，也就是说这个约沙法他跟这个他就不知道为什么他特别喜欢凑合这个亚哈这个家族，他甚至把儿子给他起的都一样的名字啊，娶老婆也娶他家的啊，有结亲的这个政策。在列王记上22章44节说约沙法与以色列王和好啊，历代志下20章35节啊，此后犹大王与约沙法啊与以色列的约沙法与以色列的王亚哈谢交好，他老是凑合他啊，有点事儿他就去凑合去啊，打仗他也去凑合，受伤也去看，而且还互相通婚。我看到约沙法做这个糊涂事儿啊，他让他的儿子跟这个亚哈的女儿通婚，实际上种下了一个祸根啊。列王记下8章18节说啊，他行以色列诸王所行的与亚哈家一样，因为什么？他娶了亚哈的女儿为妻，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亚哈的女儿等同于谁啊？耶洗别啊。列王记下的这个8章27节，还有后边那辈亚哈谢效法亚哈家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与亚哈家一样，因为他是亚哈大家的女婿。在他登基的时候呢，是32岁之子，在耶路撒冷做王8年。注意这里，他行以色列诸王的道，如亚哈家所行的。你要注意这些话啊，什么叫行亚哈的道啊？什么叫行以色列诸王的道啊？你要知道亚哈家干过什么，拜金牛犊，拜亚沙拉，拜巴利，都继承过来了。你自己在南国，你有祭祀，你有圣殿，你不用，你去拜人家的，带来这假神。结果是因为他娶了亚哈的女儿做他的妻子，他的妻子就在这个8章26节，就是亚哈的女儿亚塔利亚，也是暗利的孙女啊。这个女人是非常恶的，说因此他就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这个女人祸害两代人，第一把这个约沙法的儿子约兰教坏了，然后又把这个约兰的儿子这个亚哈谢也教坏了啊，行耶和华眼中看恶的事情。所以说在约兰的后期哈，以利沙还在世，以利沙那时候没有升天呢， 实际上这些经文在讲什么？以利亚，这些经文在讲这个信仰相对纯正、相对好一点的这个南国犹大，在那个时代也受了亚哈家的影响，啊，信仰同样被混乱。你去看《历代志下》21章，约兰兴起做他父的位，奋勇自强，就用刀杀了他的众弟兄和以色列中几个首领。他为什么要把他兄弟杀了？是在他父亲死了之后，他一定是听了亚他利亚的建议才做的这恶事。他杀了那些比他好的弟兄，然后把那些以色列当中信仰纯正的几个首领也杀掉了，为以后这个亚他利亚在以色列中，在这个犹大国推行这些邪恶的异教崇拜扫清了障碍嘛。啊，你看这个列王记下的这个历代志下的21章，他做王这8年干了什么事情？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又在犹大的诸山建筑丘坛，使耶路撒冷的居民行邪淫，诱惑犹大人。那自己行淫还不说，他勾引别人都去行淫，这人就干了这种事情。但是呢，耶和华却不愿意彻底灭绝犹大，是因为什么？他仆人大卫的缘故，照自己对大卫所许下的，然后不断的啊赐这个灯光啊赐光亮给大卫和他的子孙。历代志下21章7节也说，耶和华却因自己跟大卫所立的约，不肯灭大卫家，照他所许的、应许的，永远赐予灯光与大卫和他的子孙。在列王记上11章32节呢，当所罗门犯罪的时候，上帝要惩罚所罗门，要分裂他的国度，但是也是因着大卫的缘故，留一个支派，不将国全部夺回，也是因为大卫的缘故。使我仆人啊，是说上帝说，使我仆人大卫在我所选择的立于我名的耶路撒冷面前，城里在我面前常有灯光。犹大南国呢，实际上很多也是犯罪，但是因着上帝的应许和怜悯，得以存活下来。其实表面看是因着大卫，其实是因着基督。因为上帝要从这个家族当中，最后要把弥赛亚降生到这个家族当中，啊，这是神的怜悯。我们来看这个8章20节到22节。约兰年间，以东人背叛犹大，脱离他的权下，自立为王。约兰率领所有的战车往撒邑去，夜间起来攻打围困他的以东人和车兵长，犹大兵就逃跑，各回各家去。这样以东人背叛犹大，脱离他权下，直到今日。那时利拿人也背叛了。我来看哈，圣经说啊，在约兰掌权的年日，以东背叛了啊，脱离他的手，然后自立为王治理他们。你注意哈，你看列王记上的22章46到47节，当约沙法在国内宗教改革的时候，将他父亲亚撒在世所剩下的软统都从国中除去的时候，那时候说，那时以东没有王，有总督治理。但对比哈，在约兰年间，当约兰背弃了，你看历代志下21章，约兰因为约兰背弃了耶和华他列祖的神，所以说以东再次背叛犹大，自立为王。你注意这里，圣经说的很清楚，以东啊就是个风向标。以色列人、犹大人信仰纯正的时候，以东就压下去；犹大人和以色列人信仰淫乱的时候，以东就起来。在创世纪的时候，雅各对以扫的预言也是这样，啊，就是当你强盛的时候，你会从你的弟兄的这个上面挣脱这个恶，啊，始终的以色列和以东就是这样的关系。以东强的时候，一定是以色列信仰衰败的时候。啊，圣经说的很清楚啊，明明就是因为你被盗造成的啊。而且呢，这里两节是有关系，前面说以东被叛变了，后边说这个事情怎么发展，最终成为的，说这个约兰和他所有的战车都去到这个撒邑这个地方。这个撒邑是小的意思，原文是狭窄之地，这个地方非常小的啊，而且他是半夜去进攻的，他集中了他的国家的所有的兵力、所有的战车，然后来攻打撒邑这个小小的城镇。但是在攻打过程当中，犹大的士兵自己跑了，落荒而逃。 你发现啊，举国之力，所有的战车啊，选了最好的夜间的时间，但是打了一场大败仗，然后以东就因此叛变，脱离了刘大的手，直到今日。为什么这场战争打不赢啊？神不祝福你嘛？因为你淫乱嘛。所以你看，这个时代基督教，尤其西方，虽然是拥有枪炮，拥有了这些高科技，你因为信仰淫乱，所以你就打不过那些邪恶的国家。啊。23-24节，约兰其余的事，凡他所行的，都写在犹大列王记上。约兰与他的列祖同睡，葬在大卫城他列祖的坟地里。他儿子亚哈谢接续他作王。我们来看看，圣经总是这样形容一个人呀。约兰其余的事，凡他所行的，圣经不记载，记在哪里？犹大列王记。啊，圣经只记载他这些烂事儿，因为你把以色列的信仰搞乱了嘛。啊，至于你过去打仗啊，你搞经济啊，你搞什么好，圣经不记这些事情。啊，今天做牧师的哈，做教会基督徒一定要注意，神呀、啊、只会记你对教会有没有正面的影响。啊，无论在世界上怎么嘚瑟，你怎么让别人喜欢你都没有用处。因为其余的事情圣经不记，只记你是把教会的信仰带向一个纯正的真理，还是带向淫乱，神看这一些啊。说约兰王呢与他列祖同睡啊，我们来看哈，你一定要去看一下历代志下21章呢，会把这个约兰王他的一些详细的事情讲一下啊。在历代志下的21章12节哈，以利亚呢就奉主的名咒诅这个约兰啊，就这个犹大王约兰，说这个故此啊，耶和华降大灾于你的百姓和你的妻子儿女并一切所有的，你肠子必患重病，日加沉重，以至于你肠子坠落下来。后来时候呢，耶和华激动非利士人和靠近古实的亚拉伯人来攻击约兰，他们上来攻击犹大，侵入境内，掳掠了王宫里所有的财货和他的妻子儿女，除了他的小儿子约哈斯，就是耶哈谢，没有留下一个儿子，都杀了。这些事之后，耶和华使约兰的肠子患病不能医治，他患此病绵绵日久，就是说折磨了很长时间。到了第二年的时候，他肠子掉下来，他重病而死，这个人死得非常惨。列王记记载了，说他和他列祖同在，葬在了大卫城啊。他亚哈谢接续他做王，但是历代志说得很清楚，他死的时候，这个国民没给他烧什么物件，不像亚撒死的时候一样，啊，而且呢说，他去世的时候无人私墓啊。历代志下21章20节，众人把他葬在大卫城里，只是不葬在他列祖的坟墓里面，不让他入列祖的坟墓，这是一种咒诅，啊，你要注意他的儿子叫什么，亚哈谢，跟北国起的名字完全一样。这哥俩，这当时的两个人，这好的真是名字都起一样的啊！你的米就是我的米啊，我的马就是你的马，我不分你我啊，真是不分你我。哎，你跟搅屎棍子搅在一块儿，没有好下场的。你不能劝他悔改信仰，但是他把你信仰给搞乱啊。好，我们来看。这个从8章25节呢到27节，以色列王亚哈的儿子约兰12年，犹大王的儿子亚哈谢登基，他登基的时候年22岁，在耶路撒冷做王几年，一年。他母亲叫什么？亚塔利亚，是以色列王暗利的孙女。亚哈谢效法亚哈家，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与亚哈家一样，因为他是亚哈家的女婿。我们来看亚哈的儿约兰12年，以色列王亚哈啊，然后呢犹大王约兰的儿子亚哈谢登基了。这个做了一年的王是在什么情况下登基的呢？你去看历代志下22章1节，说耶路撒冷的居民立约兰的小儿子亚哈谢接续他做王，因为随亚拉伯人来进攻的军兵曾杀了亚哈谢的众 兄长，啊，只剩他一个了，啊，所以说他就做王了。说亚哈谢，啊，他22岁做的王，然后就做了一年就死了。他后来被耶户杀了。注意他的母亲啊，这里提到他的母亲，亚哈的女儿亚塔利亚，又说他是以色列王暗里的孙女。亚塔利亚是什么意思啊？就是受耶和华的苦。你要明白这个名字什么意思。这是个恶人，但他觉得委屈了，他觉得上帝对不住他，上帝让他受苦了啊！上帝不能让他好好的敬拜巴利，敬拜亚沙拉啊！就是因为这个，上帝责怪他，你没有爱呀，哎呀，你不包容啊！而且原文呢，不是说是孙女，原文就说是女儿啊。以色列这个，他这个希伯来没有说儿子孙子，没有说孙女女儿，统称女儿。在这里，圣经强调她是以色列王暗立的孙女。你要注意哈，这句话是非常有含义的。也就是说，这个人继承了暗立，他骨子里边有暗立的那种诡诈和邪恶。你看《列王记上》16章23节哈，到26节，暗立登基的登基之后呢，买了一座撒玛利亚山，然后在城上把那个城打扮的跟这个耶路撒冷一样。最后把以色列人陷在罪里。暗利这个人在当时那个时代是非常有名的，连外邦人都尊重他啊。暗利被称为北国最强大的王，但是这个人呢是上帝眼中的恶人啊。他的孙女啊，或者说女，他的孙女这个亚哈利亚继承了他的这种诡诈邪恶与阴险和政治阴谋。所以说这个亚哈利亚他嫁到了这个南国犹大，他影响了犹大很多年，他影响约兰，影响亚哈谢，在亚哈谢死了之后，他又篡位统治了南国犹大，到最后过了6年的时候，第7年的时候才把他除掉。而你看这个《列王记下》11章，讲到他当时在南国犹大搞的东西哈，在南国建的有巴利庙，还有坛和像啊，而且在那个。在坛里边设的有这个巴利的祭司，啊，甚至还提到他和他的众子呢拆毁耶和华的殿，把耶和华殿里的这些分别为圣的物品呢用来敬拜巴利，啊，这个女的是非常邪恶。最后他被杀了啊。这个女人呢后来起来剿灭王室，当他的儿子这个亚哈谢死的时候呢，他来剿灭王室里的这些犹大王的这些子孙，啊。这个亚哈谢呢，行亚哈家的道，像亚哈家一切一样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啊，因为他是亚哈家的女婿，啊，你去看前面亚哈做了什么就行了啊，完全就北国化了。历代志下22章呢，圣经说，亚哈谢也行亚哈家的道，因为他母亲给他主谋，使他行恶啊。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与亚哈家一样，因为他父亲死后，有亚哈家的人给他主谋，以致败坏。在这个犹大王约兰和这个亚哈谢的时代，不是说犹大以他纯正的影响来影响北国以色列，而实际上已经被北国以色列啊，尤其是和耶洗别的后代控制了，啊。另外，这下呢，24章7节说那。因为那恶妇亚塔利亚和他的众子曾拆毁神的殿，用耶和华殿中分别为圣的物供奉巴利，这个女人非常邪恶。我来看28、29节，她与亚哈的儿子约兰同往基列的拉莫去，与亚兰王哈薛征战，亚兰人打伤了约兰，约兰回到耶斯列，医治在拉莫与亚兰王哈薛打仗所时候所受的伤。犹大王约兰的儿子亚哈谢因为亚哈的儿子约兰病了，就下到耶斯列看望他。我们来看这里啊，原文说啊，这个亚哈谢他与亚哈的儿子约兰同住啊，下里同住了哈，要跟这个亚兰王哈薛打仗，那时候哈薛来攻打这个北国以色列。他为什么要下去呢？历代志下22、25节说得很清楚，他听从亚哈家的计谋，同以色列王亚哈的儿子 约兰往激烈的拉莫去与亚兰王征战啊。为什么亚塔利亚忽悠他去的，他母亲这个亚哈家的人忽悠他去的。在他的祖宗那一辈儿，像那个约沙法的时代，也是忽悠你过去嘛。来，咱俩不分你我啊，我要去把这块地拿回来啊，你陪我上激烈的拉莫啊。最后忽悠你去陪葬嘛。然后他穿着这个普通的衣服，让你穿王的衣服，你替他吸引火力嘛。所以说从约沙法时代呢就不吸取这个教训啊，到了他两个儿，到他的儿子和他这个儿子儿子方面，就更是一代不如一代啊，实际上完全成了这个以色列北国的附庸品啊。到哪里啊？到激烈的拉莫啊，亚哈就是在这个地方受伤死掉的啊。后来这个约兰呢在这个地方也受伤了啊，这个以色列王约兰在这个地方受伤，这个地点是一样的。然后呢亚兰打伤了约兰，约兰回去呢在耶斯列去治疗啊。然后这个犹大王亚哈西啊就颠颠的跑过去看他了，那关系特别好啊。然后你去看一下历代志下22:6，最终这个犹大王亚哈西啊在他去看这个以色列王约兰的过程当中他死了。为什么呢？历代志下的22啊6-8。亚哈谢去见约兰就被害了，这是出于什么？出乎神。因为他到了就同约兰出去攻击什么宁氏的子孙耶户，这耶户是耶和华所高的。注意哈，我们下次会讲以色列北国历史上第一位被高油高抹的君王就是耶户啊，这绝对是出于上帝的。而且高抹他是为了剪除亚哈家的，这个亚哈谢他在拦阻上帝行公义，拦阻上帝啊毁灭他的仇敌，所以他也会死。说耶户讨伐亚哈家罪的时候，就遇见犹大的众首领和亚哈谢的众侄子服侍亚哈谢，就把他们都杀了。亚哈谢藏在撒玛利亚啊，耶户寻找他，众人将他拿住送到耶户那里，就杀了他将他埋葬啊。所以说这个亚哈谢呢他为什么做了一年就死了，因为他就像那个在之前先知说这个约沙法，因为你既然去帮助恨耶和华的人啊，所以必有愤怒临到你啊。当他祖宗那一辈，当约沙法那一辈的时候呢，因为约沙法是个义人，神怜悯他，但是到了他这一辈的时候他不再敬畏上帝，所以说神就让他死在了啊耶户的手下。往下一点。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啊。这就是我们今天讲的信息啊，我们起立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主啊愿你与我们同在，愿你祝福我们，愿你施恩于我们，愿我们在你面前蒙恩。主啊愿你借着我们所传讲的真理福音传到地极，使更多愿意听到的人得以受益。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